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在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和您见面了。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36集的播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成熟的彰显。在信息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介绍来到节目当中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雅各的故事可真是曲折动人，
对，
而且又充满了神圣属灵的意义。
嗯，
在上一篇信息的里面，我们看到了雅各他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表现。
是啊，那的确是一幅美丽又荣耀的图画。
嗯，
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关于雅各的记载呢要花费这么长的篇幅。
嗯，
这个实在是有意义，而且呢也有它的必要。
是
因为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看见呢一个原来充满了诡诈和办法的人怎么样在神的手中被变化，一步一步的让神来销毁来对付，也接受了神的注入和传输，至终呢他就成为一个成熟的榜样，成为一位为神掌权的以色列。
是的，我们都要为了这个敬拜神。
Amen。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领会到神他要得着一个成熟的器皿，真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和细心的制作。
是啊，
感谢主。那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雅各的成熟不仅仅表现在他超特的离世这一面，同时也表现在他借着约瑟掌权的一面。我们不应该认为约瑟和雅各是分开的人，而应该认为他是雅各传记的一方面。我们曾经指出来，在属灵的经历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他们乃是代表一个圣徒三方面的经历，也是代表一个属灵人的三方面。他们的传记是描绘一个圣徒完整生命的不同方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一个人的三方面，有点像父、子、灵，是神格的三。在创世纪的记载里，神启示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三位分开的神，他是一位三一神。同样的，按照属灵一面来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是三个分开的人，而是一个完整人的三方面。所以 不仅有三一神，也有具备三方面的完整的人。我们很难断定亚伯拉罕和雅各究竟应该是谁在先。当然，照着历史的记载，亚伯拉罕是祖父，雅各是孙子。然而，照着属灵的经历来看，雅各必须在先。雅各是在出生以前就蒙了拣选，这意思是完整的圣徒应该是像雅各一样，在出生以前就蒙了拣选。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说到，就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这里启示出我们的被拣选是发生在创立世界以前。因此，完整的人是像雅各一样蒙了拣选，也像雅各一样是堕落的。然而，这个蒙拣选而且堕落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蒙了呼召。就如亚伯拉罕，他不仅仅蒙了呼召，而且得称为义，凭信而活。还不仅如此，他也像以撒一样，承受并且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在他蒙召而且得称义之后，他凭信而活，就承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并且享受这些丰富。但是这不是全部，他也像雅各一样，因着奋斗而挣扎受苦。此外，他还受了对付而成熟。这一切都是雅各的经历。为着这一切的经历，也就是拣选、堕落、呼召，并且因信称义、凭信而活，还承受并且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自我挣扎、受苦、受对付，并且成熟，这一切的经历需要三个人，需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代表你和我，我们像雅各一样是蒙拣选而且堕落的，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是蒙召的，我们都因信而称义，并且都凭信而活，我们也像以撒一样承受基督的丰富，并且享受这些丰富，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挣扎受苦受对付，并且还要成熟。当雅各成熟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改了，不仅他的性情变化了，他的名字也从雅各，就是那篡夺者，改为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成熟的王子，能够为神掌权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经过了这100多集的播出，我相信我们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物啊，都有深刻的印象了。而且我们的确能够领会，其实这三个人物是不能分开的。他们乃是一个基督徒完整经历的三个方面。
是的，而且这三个人物呢，也表明了我们的神乃是这位三一神。
是，
所以圣经说到他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说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啊，就是表明他就是父神。他就是那位神圣生命的根源。然后呢，我们看见他是以撒的神，表明他是子神。子神就是呢，他是父生命的彰显，他承受父一切的丰富。最后我们就看见他也是雅各的神。
雅各的神就是灵神了。
对啊，表明他是那位变化人、分赐人生命的神。所以像雅各这样一位啊抓夺诡诈的人呢，在灵神的工作之下，最后他的生命就成熟了。他就成为以色列，成为为神掌权的人。
所以高弟兄刚听您这么一讲哈、啊
嗯、
讲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方面呢他是预表信徒的经历，
对，
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预表三一神。
是啊，
所以我们信徒的经历也就和这一位三一神的所事和所作发生了莫大的关系了。
嗯，对，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的经历呢，就会发现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三个人物。
是
在创世以前呢，我们就得蒙父神的拣选和预定，然后我们在子里面凭信而活，承受并且享受在子里面的丰富。
嗯哼，
最后呢我们也经历灵神的分次和变化。想想看，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呢、啊、这个天然的个性可能都是有棱有角的。
对啊，
哎，都叫人很不舒服的。
是，
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再来看，哎，的的确确主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奇妙的作为。
嗯，
我们的个性有许多的改变。
对，
那这一切呢都是三一神的工作。
所以感谢主，借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物，他们完整的经历，我们的确能够认识神他在人身上奇妙的作为。
成熟的雅各，他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成熟的王子。这是说到他掌权的一面。我们在以往的信息里看见雅各成熟的过程以及他成熟的表现。雅各的成熟完全表现于他超特的离世。现在我们必须来看这个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这一面完全描绘在约瑟的传记里。就因为约瑟代表雅各的一面，我们就不应该认为约瑟和雅各是分开的人。创世纪后面的十四章将约瑟的生平的记载和雅各生平的记载连接在一起，原因就在这里。创世纪把约瑟和雅各的传记调在一起，因为实际上这不是两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人的传记。这个调和的记载指明约瑟是雅各的一面。我们读创世纪从37章一直到50章的记载，我们会看见约瑟是雅各的一面，是他的一部分。约瑟是雅各的彰显，约瑟在哪里，雅各也在那里。当约瑟掌权的时候，实际上掌权的是雅各。因此他们的传记调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人的传记。当我们来到创世纪末了的几章，我们很难说出这一段是属于雅各呢还是属于约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生命的事，我们就不会欣赏创世纪结构的优美。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几章是一个两面传记的一部分。按照属灵来说，约瑟和雅各不是分开的，约瑟乃是代表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创世纪37章第二节说，雅各的纪略如下，但是接下去却是告诉我们约瑟的生平。这就证明约瑟的生平是雅各纪略的一部分。约瑟的故事好像儿童故事一样，然而我们知道几乎一切属灵真理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里。约瑟的记载不仅仅是故事而已，而是成熟圣徒掌权一面的启示。我们知道在约瑟的故事里有两条贯穿整个约瑟生平的记载。第一条就是约瑟预表基督的线，而另一条就是约瑟个人生活的线。我们需要跟着这两条线一直到约瑟生平记载的结果。这两条线都给我们亮光和滋养。 关于约瑟个人生活的事，主要的是看重约瑟生活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能够造就青年圣徒，教导他们要忍耐，要赦免人，并且要爱人。但是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一些事。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不能分开的，并且信息里面还说到，连约瑟和雅各他们也是不能分开的。
对呀，就像信息说的，他们两个人呢乃是一个调和的记载，约瑟乃是雅各的一部分。可以说约瑟就是雅各成熟极致的一个彰显。所以呢，表面看来掌权的是约瑟，但是在里面来看却是雅各在掌权。
高弟兄，您这么说啊，我就想到了当主耶稣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主他自己就见证说，父是在他里面，
是，
所以他所说的所做的种种和一切都是凭着父，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其实就是代表父神，而且是彰显父神的。
是啊，我们在地上也应该是这样，表面来看呢是我们人在生活，但是从里面来看却是神在那里掌权。神在我们里面说话啊，他来推动我们，使我们在地上生活，来彰显他，代表他。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你看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可真是成熟到了极点。
对，
所以他能够在那里掌权，
他
能够为法老祝福，这个呢就证明他的生命成熟了到一个地步，甚至洋溢出祝福来了。
是，
我们首先来看约瑟预表基督的这一条线。约瑟的传记指明他没有缺失，他是全然完美的。在圣经里，约瑟是旧约里的完全人，而耶稣是新约里的完美者。在新约里，耶稣的四本传记启示主耶稣是完美无缺的。在旧约里，约瑟的记载启示他也是完美的。虽然大卫也是基督的预表，但是预表基督的大卫却犯了大罪。所罗门也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所罗门也是有罪的。在旧约里，所有预表基督的个人都有一些短处，只有约瑟是例外的。约瑟做基督的预表，表征成熟的圣徒，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这样的人掌权的一面必然是完美的。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然而在我们掌权的一面，我们是完美的。每当我们在灵里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完美的。盼望我们都能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约瑟是一个人。约瑟不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约瑟不是一个完整属灵人分开的一面。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已经看见约瑟乃是雅各的一面。圣经并没有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瑟的神，如果这样说的话，就使神成为四一而不是三一。但是我们来到雅各成熟的阶段，就看见成熟的生命有掌权的一面。亚伯拉罕没有掌权，以撒也没有，但是约瑟代表雅各来掌权。换句话来说，雅各借着约瑟掌权。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 在创世纪的末了几章，我们看见一个彰显神形象并且执行神权柄的以色列。执行神的权柄，管理万有，是表显在约瑟的生平里，而神的形象是彰显在以色列身上。约瑟和雅各不是分开的，约瑟乃是彰显神形象的生命的一方面，彰显神形象并且执行神的权柄，这两面必须显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在约瑟的生平里所看见的，可以称为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有神的形象彰显神，并且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为着这一个，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蒙拣选而且堕落，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召得称义，并且凭信而活。同时我们也像以撒一样承受基督的丰富，并且享受这些丰富。最终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我们经过了挣扎、受苦、受对付而达到成熟。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要显在我们的生命里，这就是约瑟所代表掌权的一面。我们再说，约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过是成熟圣徒的一方面。这样的圣徒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平所代表的经历，成熟的圣徒经过了这一切的经历以后，就有单单由基督构成的一面。就因为他这一面是基督的构成，所以是完美的。约瑟代表成熟圣徒这构成的一面，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由基督所构成的一面。即使你刚刚得到重生，你也有一部分，就是你重生的灵，已经由基督所构成。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构成的开始。由基督构成的过程要一直持续到顶点，到那个时候，掌权的一面就要在我们身上出来。当我们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拔尖的一份，有这拔尖的一面。这就是基督的构成，由基督所构成成熟生命的一方面。毫无疑问的，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因为他描绘成熟圣徒构成的一面。在我们堕落、得救、蒙召、得赎而且重生的人里面，除了构成我们的基督以外，没有一样是完美的。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
高弟兄，从刚才的信息，我们的确看见了约瑟的记载是完美的。
对，
所以就着这一方面来说，他的确是预表了基督。
你说的是，在旧约的人物当中呢，的确有不少人都预表基督，就好像大卫啦、所罗门啦、约拿啦等等等等，还有不少其他的人物，但是没有一位像约瑟一样，可以说他没有瑕疵。
是，
他的确是基督完美的预表。
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那信息里面也还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点呢。
哦，是哪一个点呢？
那就是约瑟他是代表雅各来掌权。信息里面说雅各是借着约瑟来掌权的。
是，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是因为雅各的生命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雅各在生命里掌权。
你说这个点是很有关键性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头，在神创造的时候，神就命定人要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
是，
并且呢还要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所以一个成熟的圣徒不光是在生命上要彰显神， 而且也要在权柄上来代表神。
嗯，
而约瑟在掌权这一方面就是成熟的雅各，或者说是以色列的一部分。所以呢，当他在埃及掌权的时候，可以说他就是为神在那里掌权。
真是丰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型，这个荣耀的榜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你我都应该得着鼓励。
Amen。
你看，不止雅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要成熟，要为神掌权，我们这一般属神的人，同样的也要在生命上成熟。
Amen。
为神掌权，
是
愿主把这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是
高弟兄，谢谢您和我们有这样子深刻又喜乐的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